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主题是在危难中经历神的供应和拯救。从第21章开始到撒母耳记上结束，都是记载着大卫为了逃避扫罗追杀而展开的逃亡生涯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今天要看的第21章就包括了大卫逃亡生涯的前两个地方，罗伯和加特。大卫虽然是在逃亡，但是却奔向了城王的命定。这一段逃亡生涯也开始了神对付大卫的肉体老我，塑造他将来能坚定仰望神、站立在神面前的生命。后来大卫也将这段经历写成脍炙人口的诗篇34篇和56篇。在第21章的字里行间，有很多用语其实都让人想起大卫当年打败歌利亚的事。很明显，上帝要大卫想起他当时是怎样因信而靠他得胜。现在当大卫要踏上一条逃亡之路，或是说受磨练之路，上帝要大卫以他当年那份单纯的信靠为基础，再把大卫对他的信心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一到九节记述着大卫逃亡的第一个地方是罗伯。罗伯是当时会幕的所在地。从下一章可以看到，大卫去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希望祭司为他求问上帝。然而经文的重点却是描述大卫怎样从祭司那里得着陈设饼来充饥，和拿回那把杀歌利亚的刀做武器。从前面几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当众人都称赞尊重大卫的时候，他也慢慢地觉得自己蛮不错的。在刚开始时被扫罗追赶的时候，大卫在诗篇59篇第三节写着，他还认为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但神只是让扫罗再追赶一会儿，大卫就撒了谎，暴露了肉体的本相。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属圣灵的人不是没有肉体，而是神会持续地追赶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肉体的丑陋一件一件地揭露，一件一件地破碎，叫我们不敢再自以为意，而是甘心接受神的拆毁，得着神的造就。属圣灵的大卫并不是不会失败，而是什么时候被神光照责备，什么时候灵里就能苏醒，因此在失败中也能认罪悔改，学到功课。属圣灵的大卫并非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而是一个懂得在犯错后承认过错并愿意改过的人。而属肉体的扫罗却是不愿意接受光照责备的人，因此在失败中总是辩解推诿，不肯悔改。大卫在失败中接受了光照，学到了功课，才能从灵里说出诗篇34篇第8节第18节这样的话来，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第34篇见证了大卫在这次经历中学到的功课。在人看来，大卫若不说诡诈的话就会丧命，但大卫经历过以后，却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我们。无论是欺骗祭司，还是在下段经文中装疯卖傻欺骗非利士人，若没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人诡诈的话都是枉然。因此最后大卫在诗篇34篇的12-13节写下了，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的警示之语。怜悯是1-9节这段经文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在马太福音12章1-8节里，当耶稣引述大卫吃了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这件事时，他要人把焦点从大卫是否违背了圣经的规条这个争论转移去了解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段经文的意思。 这意思就是，真正叫上帝喜悦的是人在经历过上帝的怜悯之后，懂得在生命里也活出上帝这份怜悯的属性，而不是以为只要把圣经的规条守到无可指责，上帝就会满意。就好像大卫蒙上帝怜悯，在饥饿时吃到他本来不能吃的陈设饼，大卫自己既经历了上帝的怜悯，他也就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施怜悯。就好像后来在亚杜兰洞时，有400受窘困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大卫就担起了带领他们的责任。10-15节讲到了，当大卫从祭司亚西米勒那里得着了饼和刀后，见到扫罗的臣子以东人多益也在会幕那里。大卫判断形势后，知道不宜停留在会幕，他又起来奔跑躲避扫罗。这次大卫以为离开扫罗统管的境界，去到非利士人那里就安全了，哪知在加特竟被人认出来，又称他为以色列的王，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就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大卫逃到非利士人那里，以为加特的人都不认识他，但现在一种恐惧从心里浮现出来，他们竟然知道他，认识他是谁。从17章的第4节，我们知道大卫杀死的巨人歌利亚就是加特人。此时神的受膏者竟然拿着杀歌利亚的刀逃到歌利亚的老家，以为躲在仇敌那里就安全了，扫罗就没有办法抓拿他了。结果却发觉虽然出了虎口，却进了狼窝。大卫只好不顾羞耻地装疯卖傻，在周围乱写字，口水流到胡须上，让大家觉得他不正常。加特王亚吉就说，加特城中疯癫的人不够多吗？为什么还要带来呢？于是大卫又开始逃跑，最终侥幸逃过这次的危险。在这里，神只让非利士人揭穿他，却阻止了他们的报复，因为神要让大卫在困境中看出神的带领。如果神能在仇敌的加特保守大卫，那么在以色列一样可以保守他。所以神的受膏者应当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大卫后来明白了神的管教，就写下诗篇56篇13节，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属肉体的扫罗忘了自己的国位是从神来的，现在属圣灵的大卫也忘了自己的前途是在神的手里，竟然和扫罗一样靠自己来谋求前途。如果神没有允许扫罗追赶大卫，大卫就不会知道自己的肉体本相其实和扫罗一样愚昧。如果神没有允许亚吉的臣仆揭穿大卫的身份，大卫还会继续在愚昧中自以为计谋得逞。弟兄姐妹，有时神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让我们的小谋算失算，小算盘破产，正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肉体本相显露出来，叫我们知道自己跟世人一样全然败坏，无可夸口，然后才能甘心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更深的建造。从本章中大卫两个逃亡的记载里，让我们看到一个跟从前不一样的大卫。从前的大卫英勇可嘉，杀巨人歌利亚时无惧无畏，对上帝充满信心，而上帝又与他同在，使他做事无不顺利。但现在的大卫却表现得无能和怯弱，对上帝好像失去了信心，要以自己的方法自救，甚至用上了谎言和装疯之计。难道上帝不再与大卫同在了吗？答案是，上帝依然与大卫同在，只是用了另一种方式。他让大卫经历困苦和危难，是要大卫知道自己的软弱无力，好让大卫在种种险境中经历他的供应和拯救。这都是上帝对大卫的磨练，为要塑造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王。大卫接受做王的地位容易， 但被带进作王的实际却不容易。同样的，我们接受神儿子的地位容易，但要成长成神儿子的样式也不容易。属圣灵的人都需要和大卫一样，不断地被神追赶、拆毁和破碎，接受神的建造，才能够叫神美善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学习到，当我们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要想起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凭信心宣告，我们就能像大卫一样经历你的帮助。求神给我信心，在情况不明朗或危机四伏时，仍然相信神，因你是赐恩于我的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求圣灵不断地来引导我们，调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亲近神。哈利路亚，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